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31日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确认，他星期日开始这个星期的亚洲之行，访问四个国家，但未有提到是否在台湾停留。近期以来，有关佩洛西在此次亚洲行当中可能访问台湾的消息，令到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佩洛西的办公室在新闻稿当中说，南希佩洛西议长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前往印太地区，包括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韩和日本。新闻稿没有提及佩洛西议长是否在其他地方停留，即是强调此行将聚焦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经济伙伴关系和民主治理。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戈利·米克斯。佩洛西议长亦都没有确认他是否访问台湾，他的亚洲之行原本安排在今年四月，当时佩洛西曾经提及访问台湾，但后来因为他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推迟了行程。无几耐之前，金融时报披露佩洛西今年八月的亚洲之行当中将包括访问台湾，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美国白宫试图避免直接敦促佩洛西不要在这个时候访问台湾。拜登总统上个星期三在被问到此事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军方相信佩洛西此刻访问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同时随着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星期日重返南中国海，中国军方在附近地区加紧举行军事演习。星期六，中国军方在与台湾相距100公里的福建省的沿海举行实弹射击演习。此外，中国海警在星期一将在广州一带的南中国海举行演习。英国工业联合会会长托尼丹克说，与中国经商历史悠久的英国商人由于担心英中政治关系持续紧张和恶化，正在考虑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此举亦都有可能加剧英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丹克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金融时报星期六是刊登了这篇的访问报道。丹克说，现在与他谈话的每一家公司都在重新考虑他们的供应链，因为他们预计他们的政治人物将不可避免地加速迈向一个与中国脱欧的世界。丹克警告说，如果英国想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就必须是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以及与欧盟这样的旧的贸易伙伴重修旧好，否则商家的供应链成本将会直线飙升。英国同时都需要重新制定他们的贸易战略。丹克说，如果政治专家和安全专家讲的都是对的，他们都需要再次成为好朋友。丹克认为英国需要在世界上建立新的战略的联盟。他指出，在华盛顿，公司为了与中国脱欧而增强坚韧性是一个人人都在讨论的话题。路透社引述英国官方贸易数据报道说，中国在2021年是英国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国。中国商品占英国进口商品的 13%， 而且中国同时都是英国第六大出口目的地。但英中两国近年来由于在香港等问题上的分歧，英国越来越警惕与中国打交道带来的安全关注。英国政府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越来越频繁地阻止中国公司并购英国的企业。目前最后两位争夺英国保守党领袖和首相职位的竞争者，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和前财务大臣苏纳克，都将对中国强硬当成为各自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两个人还经常比赛，看看谁对中国更加强硬。乌克兰军方在星期六说，在南部赫尔松等地的战斗当中打死100多名俄罗斯军人。赫尔松地区是乌克兰南部反击战的重点，亦都是俄罗斯补给线一个重要的连接。乌克兰军方的南方司令部说，通过第列伯河到达赫尔松的铁路交通已经被切断，可能会让第列伯河以西的俄罗斯军队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的供给进一步隔绝。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系统，最近几个星期严重毁坏了第列伯河上的三座桥梁。英国国防官员评估，这个令到第列伯河西岸的俄罗斯第49军极易遭受攻击。乌克兰军方的南方司令部说，有100多名俄罗斯军人和7架坦克星期五在南部的战斗当中被消灭。赫尔松地区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索波列夫斯基要居民远离俄罗斯的弹药库。 他在社交应用上面说，乌克兰军队正在严厉打击俄罗斯人，这个只是开始。亲乌克兰的赫尔松地区州长布特里说，贝里斯拉夫地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他说有一些村庄没有一个房屋是完整的，所有基础设施都被摧毁，民众生活在地牢里面。路透社没办法独立核实这些报道。赫尔松地区俄罗斯人民的政府官员本星期较早时候拒绝了西方和乌克兰的形势的评估。乌克兰要求追究俄罗斯对乌东一个俄罗斯拘留中心遭到导弹攻击，导致几十名乌克兰战俘死亡事件的责任。乌克兰在星期六要求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对星期五的攻击立即进行调查。这次导弹攻击引发更多的国际愤怒，联合国保证帮助进行调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星期六发表声明说，有关奥列尼夫卡监狱的最近的悲剧，他们随时准备派出能够进行调查的专家组，并且要求各方的同意。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发动这次的袭击，这两种讲法都没办法得到独立的证实。到现在为止，没有国际援助组织获准进入爆炸地点，但红十字会要求前往帮助撤离伤员。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占领的乌东顿巴斯地区的这个拘留设施共有40名的战俘死亡，75人受伤。俄罗斯坚称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打击了这所的监狱，防止自己的战斗人员向俄军投降。乌克兰武装部队反驳这个宣称，说是俄罗斯的火炮攻击了这所的监狱，以掩盖囚犯遭受的虐待。古巴国营媒体星期六报道说，古巴能源危机恶化，首都哈瓦那将在8月开始停电，同时取消狂欢节等措施，减少电力的使用。哈瓦那是古巴经济活动中心，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每日停电超过4个钟头。古巴今年夏天的停电引发几个小型的地方抗议，一年前的停电引发全国不满，出现前所未有的动荡。当地共产党日报哈瓦那论坛说，目前一个停电安排意味着哈瓦那省的6个城市每隔3日都要在5间用电高峰时系停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7月1日正式就职，其中4个人来自立法会的选委会界别的议员，预料当局将会安排补选填补议席出缺。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四会见传媒说，党内未有讨论，亦都未有计划参与立法会的补选。他又说，今次立法会出缺的议席来自选举委员会界别，他相信如果民主党参选亦都未必有胜选。至于明年的区议会选举，民主党认为如果选举制度不变，民主党会继续参选。有学者分析，如果建制派人士因为民主党不参与补选而不断咀嚼，可能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四名立法会选委界别议员出任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包括民建联的张国军担任律政司副司长，工联会的麦美娟担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孙东担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林志远担任审计署署长，预料当局将会安排补选填补议席出缺。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去年决定不参与新选制下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引起建制派抨击，认为民主党不参选是对抗新选举制度，有可能被外界定性为对抗基本法、政制发展安排的政党。今次民主党是不是参与立法会补选同样引起关注。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四，即是7月28号会见传媒，被问到该党会不会参与立法会补选，罗建熙回应表示，党内未有讨论，亦都不计划参与立法会补选，但是如果有党员考虑参加补选，民主党不抗拒讨论，但是他认为选委会界别民主党的胜算不高，估计党员参选意欲亦都不高。
所以對民主黨嚟講，我哋一路以嚟，我哋咁多年其實都係講緊一啲我哋最強嘅地方，或者我哋最做得最多嘅地方，就係、是、一啲地區直選啦，或者一啲人口個選民人數比較多嘅一啲功能組別啦。咁所以我諗我哋都仍然係維持住喺呢一個咁嘅狀態，我哋呢個咁嘅想法咧。咁所以立法會補選我哋就真係冇乜點樣去討論嘅。咁當然，如果我哋其他黨友佢哋提出係有一個想法，話覺得我哋要去考慮嘅，咁我唔會抗拒去有一啲咁嘅討論嘅。但係即係如果有黨提出嘅時間，我哋先至去諗咯。但係我諗選委會嗰、那個，因為其實而家嗰啲出缺嘅議席都係喺選委會嗰個界別啦。咁我諗嗰個界別就未必係我哋可以有勝算嘅界別。咁冇乜勝算嘅選舉就大家未必嗰、那個興趣會好高咯，係。
今届立法会自称唯一非建制派议员的新思维主席狄志远，上个星期四，即是7月21号召开记者会表示，该党积极考虑派人出选立法会补选，并且呼吁其他非建制党派合作，包括民主党。他认为现在有四个补选议席，非建制派之间既竞争亦都可以合作，不是互相排挤。不过狄志远承认，目前四个补选议席都是选举委员会界别中产生，竞选工程和直选或者功能组别议席有一些不一样，对非建制派来说是陌生。对于狄志远呼吁非建制派政党合作参与立法会补选，罗建熙回应表示，可能新思维认为该党胜算比较高，但是他重申对民主党来讲，选委会界别胜算不高，参选的意义不大。
即係對我嚟講，就係如果我哋見到個勝算都係比較低嘅時間，咁你要去考慮去參選，即係除非我覺得啊，我參選完真係有機會贏喎。如果唔係咁，我作為一個喺區議會都選過幾次嘅人，咁我如果覺得自己唔會贏嘅話，咁我都唔會去參選咁。咁所以即係我諗呢一個都係我自己會去做評估嘅其中一個因素，都幾重要啦。
因应社会运动和疫情，民主党时隔三年之后原定7月16号复办筹款晚宴，不过晚宴举行前夕，民主党表示接获通知晚宴场地附近出现群组确诊，场地需要关闭清洁而临时取消筹款宴。不过多家传媒报道，场地前线员工否认附近有爆发疫情。針對籌款晚宴臨時取消，羅建熙重申，呢一次活動係一個聚餐，大家有好夾錢食飯嘅一個活動。佢強調係完全符合防疫要求並且合法嘅一個活動，同過往嘅籌款晚宴有分別。佢坦言民主黨嘅財政狀況拮据，該黨會繼續咬緊牙關，就算困難都會繼續做落去，亦都會用其他方式籌款。能夠撐幾耐就幾耐。
我哋過去呢，我諗呢半年一路都講，就係其實係艱巨，係拮据嘅籌款嘅情況，我哋仍然係未清楚係點樣嘅，因為都未收到回應。我哋嘅晚宴係未搞到嘅。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繼續去咬緊牙關啦，即係困難咪繼續照困難嘅方法去做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盡我哋所能去做啦。咁例如開記招唔使好多錢嘅，咁咪繼續開咯，係咪？咁例如我哋喺地區嘅支援未必可以俾到咁多嘅，咁咪減啲，然之後又請地區自己都努力啲去再跑多幾步咯。喺其他渠道嘅籌款，我哋又或者係我哋網上面嘅一啲籌款，咁我哋咪繼續去呼籲市民去盡量去支持我哋咯。即係我覺得困難係困難嘅，拮据就係拮据嘅。咁但係我哋都仍然盡我哋所能，咁就去頂到幾耐得幾耐啦。
在民主党原定举行晚宴前夕，亲中传媒文汇报和大公报连日追击民主党，质疑该党筹款宴目的可疑，又引述评论批评民主党本质离不开反中乱港。对于建制派的批评，罗建熙强调民主党成立的使命以至目前继续坚持下去的使命，都是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市民，为香港市民讲一些对香港有益处的说话和意见，即使这些意见未必会得到政府的接纳。他重申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支持一国两制。
民主黨一直以嚟咧，其實我哋都係對於一國兩制係非常之支持，即係呢個係喺回歸之前，我哋已經係咁。我喺創黨94年嘅時候，我哋要將佢納入黨綱，寫喺黨綱裏邊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裏邊。即係我諗呢一個亦都係一直以來去我哋嗰個嘅政黨其中一個幾核心的一個部分，即甚至去 早多幾年有很多人說民主黨就是大中華膠，即我想這些部分是在我們黨裏面是大家是不會有任何否定， 是完全認同。
罗建熙又表示，民主党除了支持一国两制，亦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件事就是在中国宪法第三条里面出来的嘛。所以我们即一直以来我们所支持一国两制，其实是讲的那个内涵是包含了这些东西。但是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有很多想法在一国两制的落实里面，可能会跟建制派或者可能会跟张政府是有些不同的想法，有些差异。但我想这个是不会影响我们对于一国两制的想法。
至于明年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可能会回复委任制，由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乐表示，如果选举制度不变，民主党会继续参选，因为现在的选举制度之下已经新增区议员宣誓要求，应该不会有当局认为不是爱国者的人可以当选。
現在這個選舉制度其實是在區議會情況之下是沒有需要去改變的，都是可以，即如果他要做一些地區的行政改革呢，那是可能即是在一些可能是一些權力那些可能要有一些改變，但於選舉制度那方面呢，我們又看不到什麼是即需要現在是要去馬上改變而令到即是可以即減少那個民主成分的。
針對民主黨表示未有計劃參與立法會補選，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前講師、時事評論員黃志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黨目前的形勢有些左右為難，他認為民主黨不參選對於現有支持者比較容易接受，但是對北京和部分建制派人士來說，難以向國際社會營造香港在國安法之下仍然有寬鬆的政治環境，令到反對派有生存和運作空間的表象。黃志偉擔心，如果北京不加以約束，香港本地的建制派或者會走寧左勿右的路線。
如果他是放手不理的，那基本上就自然就一定是本地就會走寧左勿右的路線的了。那這個就是最正常的，也都是如果是本地建制派裡面想要維持個曝光率啊，同埋要扮做到嘢嘅話咧，咁自然就繼續要向殘存嘅呢一啲所謂反對派咧，係再落重藥咯。
嗯，
直至到佢哋啲反對派完全消失殆盡，咁就到時候先至會見真章咧。究竟係反對派阻住地球轉啦，令到個嘅管治出問題啊，定係根本就係管治自己嗰個執政嘅能量同埋佢哋嘅質素嘅問題咯。
黃志偉又表示，最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經針對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嘅社會狀況表態，港府強烈否認聯合國嘅指控，但係如果建制派不斷追擊民主黨，甚至逼迫民主黨解散，可能影響香港嘅國際形象。
究竟係聯合國overreact 啊，定係根本港府嘅講法真係叫做有根有據咧？咁呢個就牽涉到你係咪造就咗一個寬鬆嘅環境咧，係去俾反對派有嗰個活動同埋嗰個運作嘅空間咯。咁如果你根本仍然冇辦法攞出實質嘅成績去解除外人嘅疑惑嘅時候，咁你嗰、那個講乜嘢國際接軌啊，講乜嘢過往香港排名好高嘅嗰啲國際城市競爭力嘅嗰啲調查研究啊，特別係洛桑嗰邊做嘅嗰個全球排名研究咧，你仍然都係對香港係非常之不利。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悉尼期间为期三日的印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刚刚闭幕，讨论如何加强团结以对抗中国的军事企图。专家认为，以前依赖美国的安全体系不足以压制中国的扩张，中俄深化全面战略协作等作为将会导致安全困境。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7月25号至27号在澳洲悉尼举行的第24届年度印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刚刚闭幕。今次会议由澳洲国防总司令坎贝尔将军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将共同主持，为高级军事领导人提供在印太地区共同讨论的机会。今次會議一共有26個國家的軍方領袖與會，坎貝爾說在悉尼共同主辦這次會議是一個好好的機會。阿灰利洛上將說，通過這類活動的持續公開對話，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和對安全繁榮地區的承諾將我們聚集一起，尋找更多的方法去提高互操作性並且共享信息和技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7月27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今次会议的重点是聚焦于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整个局势，以及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太平洋地区，同时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印太战略学者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这个由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防长会议每年都举办，但是今年选择在澳洲作为东道主，显示出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对美国之音说，长期以来印太地区的安全主要依赖美国，安全体系由美日、美澳、美台、美非等双边关系构成，但是缺乏美国之外的信息共享和深度合作。长美贤话，在以前的体系之下，虽然日本和澳洲是美国盟友，但并没有组成日澳同盟，所以美日和美澳之间有信息分享，日澳之间就没有。这个依赖美国的系统被称为 Hub and Spoke， 深对中国快速的军事发展和他们在印太地区造成的军事威胁。这个系统对于中国的威慑力已经不够，所以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需要互相建立更加深化的合作网络，而分担更多的安全责任，这个就是所谓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安全系统。今年澳洲担任东道主就是一个示范。台湾海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继去年9月澳英美成立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AUKUS 之后，这一次的会议是另一场在澳洲举行的印太安全重头戏。他认为用意是在于确认澳洲5月底工党政府上台之后，能够全力配合美国的拜登政府持续以印太战略 AUKUS 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在外交、军事、经济全面性的安保手段压制中国。他说，
尤其是随着 AUKUS 的组成呢，使得整个印太地区呢呈现南澳东日的战略部署格局
陈文甲说，尤其随着 AUKUS 的组织，使到整个印太地区呈现南澳东日的战略部署格局。有如一旦在南中国海地区有事，澳大利亚可以出动核潜艇直接切入南中国海战场；一旦在台海或者东海地区有事，可以透过美日同盟去保护该地区安全。好显然地见到这次会议的重点当然是澳洲愿意全力配合美国，既可以加入澳洲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对话权，亦有效调动澳大利亚反制中国的积极性。陈文甲说，今次澳洲担任防长会议东道主是继5月份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实体峰会之后，美国再一次施展离岸平衡战略的巧妙运用。今年度印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的主题是促进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会议重点是关注气候变化和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影响、先进技术以及对安全的影响，以及乌克兰冲突的影响。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表示，今年会议的主题很特别，因为世界各国需要重新认识到基于规则的秩序有几咁重要。长美贤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违反了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亦危害基于规则的秩序。 另一方面，北韓同伊朗亦違反基於規則的秩序發展核武，所以今年已推動印太地區基於規則的秩序。在這個主題之下，民主陣營的國防參謀長談論烏克蘭衝突在違反基於規則的秩序上的影響是失時而且必要的。台灣開南大學國家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認為，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在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的制裁和圍堵，俄羅斯為求得位，必然藉由深化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作為反制。他說，
中俄呢近期在東亞地區呢動作頻頻，近期呢雙方軍艦這個通過這個台灣。
陳文甲說，尤其中俄近期在東亞地區動作頻頻，近期雙方軍艦通過台灣東部外海，或者是中國軍艦通過日本島嶼，亦或由中俄轟炸機聯合巡航，顯示出兩國關係更加強化，甚至可能形成美日同盟的關係，中俄兩國或者再加入北韓，朝向軍事合作和軍事同盟方向發展，這樣必然對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帶來嚴重的衝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在參與這次會議之前，首先訪問了印尼。他在7月24日說，過去五年，中國軍方已經明顯變得更具侵略性，亦更危險。米利說，中國攔截日本、加拿大、澳洲、菲律賓和越南的機艦，這些國家都發現攔截次數在統計方面顯著增加，不安全事件的次數亦同等比例地增加。台灣開南大學國家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就說，當前美日同盟和印太的夥伴具有完全制勝中國的政經與軍事實力，但近期美中的軍力平衡逐漸向著中國有利的方向發展，使到美國也開始積極地聯合其他區域的力量去增強對中國的威脅力度。他說，
美國呢會持續擴大對中國實施圍堵與遏制，為加強全面性或者是系統性的戰略協作。
陳文甲說，美國會持續加大對中國實施圍堵和壓制，為加強全面性或者系統性地的戰略操作，除了積極促進北約東擴，同時亦要北約直接介入印太安全事務。另外，美國在西亞地區聯合印度、以色列、阿聯酋等國，可能組成西亞版的四方安全機制，顯示國際上抗中聯盟的整合和強化，所以未來抗中聯盟將會是全球化的一種系統。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說，氣候變遷和先進技術以及他們對安全的影響成為會議重點，因為兩者都有抗中的成分。長美賢說，舉例來說，全世界近九成的太陽能電池板生產是依賴中國，如果很多國家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改變以往模式，增加海軍軍艦上的太陽能電池板等等，供應鏈將取決於中國。事實上，這種情況亦與某些先進技術有關的，最近美中之間的技術競爭更加突顯供應鏈對開發新式武器的重要性，尤其當很多最新技術必須要使用稀土。由於中國擴散無視環境限制，開採成本極低，並且主導世界市場，開發最新軍事技術所需要的稀土的來源亦依賴中國，這個就構成很大問題了。長美賢就說，在美中競爭不斷升級的情況之下，除了軍事力量本身的調整，今後國際間的防長會議亦必須要討論如何解決供應鏈的依賴問題。今次印太防长会议举行期间，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2022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就在夏威夷举行，共计26个国家参与，是历史上最大的阵容。环太军演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指挥，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自从2018年以来就没有邀请过中国。关于今年度的印太防长会议及环太军演，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中国为了因应来自欧美、亚洲超过20个国家的军事围堵，必然更加强同周边国家的政经和军事作为。他说，
中国呢必然会借由中俄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呢，还有这个一带一路结合 RCEP， 还有这个混合战略结合灰带战略呢，操弄
陳文嘉說，中國將會藉由中俄深化全面戰略合作、一帶一路結合、區域全面夥伴經濟關係、混合戰略結合灰帶戰略、操弄中俄和北韓的核武威脅等軟硬手段進行拉攏和恐嚇。尤其要注意的是，中俄極可能會啟動所謂的無限制夥伴關係，去迎擊美國為首的印太戰略。屆時全球危機的態勢將會是螺旋式的升高，最後將會導致安全困境。陳文嘉說，目前以美國為首的民主聯盟依然佔上風，因為美國最近着手強化美日同盟和四方安全機制，以及促成和北約國家的多國軍演，也就是美國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連結日本、澳洲和印度，以及遠在歐亞大陸的英國、法國、德國、荷蘭和北美洲的加拿大等國相繼的戰力支持之下，將有效地進行對中國軍事圍堵和牽引力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美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在星期二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和不负责任的行径，迟早会引发重大事件或者重大事故。他说，最近几个月，中国军机和军舰拦截在印太地区美国和他们的盟友军机和军舰的次数大幅度攀升，在这里系统性地考验他们的集体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特拉纳是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年度会议上发表这番的讲话。他表示，中国的咄咄逼人以及不负责任的行径，对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印太区域和平和稳定构成最大的威胁。如果解放军继续是这样的行为模式，迟早会酿成大事件或者是重大事故。他还表示，中国的不安全以及非专业化的操作，不单止是对美国，亦都是对美国的地区盟友造成影响。7月13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本福德号宙斯盾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海域的时候，按中国的讲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立即组织海空力量进行了拦截以及是驱赶。7月19日，本福德号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又遭到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全程跟踪以及监视。在5月，澳大利亚皇家海军 P8 海上侦察机在一次例行的海上侦察活动当中，被一架中国歼16战斗机拦截。中国战机切入 P8 前方的空域，并且释放一款装有小铝片的薄条干扰弹。6月，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澳新团级护卫舰帕拉马塔号在航行途中和解放军发生了激烈的遭遇。特拉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做法向世界展示中国主导的区域秩序，这个是一个由势力范围界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强权即是真理，争端通过武力解决。正在印太地区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7月24日在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候，亦都讲过类似的说话。他表示，中国军队在过去5年已经变得非常之更加具有侵略性以及是危险性。美利在这个星期将会在悉尼参加一个印太国防部长会议，主要的议题将会是中国日益提升的军力以及是维持自由、开放以及和平的太平洋的必要性。特拉纳在讲话当中特别强调国防部应对中国挑战的方式。他说，第一就是帮助美国盟友发展不对称的战力。他说，对美国国防部来讲，帮助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以及区域国防发展智慧能力是国防部的当务之急。同美国的盟友是伙伴进行信息共享，亦都是国防部正在着手进行的重要任务。今年5月，美国、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推出一项名为是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的海事安全倡议。根据这项的倡议，四国将会打造一个共同追踪暗船的系统，打击非法捕捞，并且是共享数据。根据美国的讲法，海事倡议将改变太平洋岛屿、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合作伙伴全面监测它的海岸水域的能力。 进而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美日澳印四国将会在五年里面持续投资这项计划，协助印太各国提升海域感知能力，加大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另外一个重点。拉德勒说，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将以更规律的方式在南中国海巡弋，并且和印太国家进行更多的联合演习。美国和其他的25个国家正在夏威夷以及加利福尼亚海域进行环太平洋军演。8月1号到14号，美国又将会和印度尼西亚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届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等12个国家的4000多名的士兵将会参与其中。在拉特纳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朴正元亦都在同一个会议上便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在增加。他说，中国对南中国海其他的星十国和其他在该个地区的合法活动的国家的挑衅明显而且是呈上升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在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深陷政治和经济危机之际，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说，这是因为斯里兰卡将自己国家的经济前途对中国的高债务投资是落了愚蠢的赌注，世界各国都应该引以为鉴，在与中国进行类似交易的时候要睁大眼睛。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没有评估斯里兰卡是否还得起债务前就作出放贷的决定，一样是对斯里兰卡做了愚蠢的赌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斯里兰卡人对物价飞涨以及粮食和药品短缺的愤怒和对政府管理不善的不满而上街抗议之后，长期在斯里兰卡执政的拉贾帕克萨家族总统窝塔巴亚和总理马恩达拉贾帕克萨都被迫落台。对于斯里兰卡的形势为什么会转变成这样呢？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上个礼拜三在阿斯帕安全论坛当中说，这个因为斯里兰卡将自己的经济前途倒在中国的高债务投资所招致的结果。白恩斯说，好像今天的斯里兰卡即欠中国巨大的债务，他为他们的经济前途作出一些非常愚蠢的赌注，结果为此正承受经济和政治上灾难性的后果。白恩斯说，这个后果对于不单只是对中东或者南亚国家，而是全世界都应该吸取的客观教训，这个就是对于这类的交易应该要擘大双眼。美国亚洲学会政策研究所的南亚倡议主任贝里在7月25号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一场关于斯里兰卡形势的讨论当中说，白恩斯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就在台下，而英国军情六处亦即是 MI6 负责人理查摩尔在第二日的论坛当中就以债务陷阱去形容斯里兰卡的情况，并且说中国更加专注于对斯里兰卡的笼络精英，这个是更加需要注意的问题。贝里说，虽然一般认为斯里兰卡即欠中国的债务所占的债务比重大只是 10%，但亦有估计话，如果加上该国国营企业从中国取得的贷款，整个债务可能达到将近 20%。咁而家斯里兰卡最需要的是债务重组，但佢认为中国不会愿意协助斯里兰卡的危机。佢话斯里兰卡取消了印度和日本的几个重大投资项目，导致这些重要伙伴对斯里兰卡感到愤怒。但是斯里兰卡就愿意配合中国的政府形象宣传，将斯里兰卡的一笔10亿美元贷款称为是为了协助斯里兰卡应对新冠疫情的援助。不过在斯里兰卡需要债务协助的时候，印度企出来在国际上为斯里兰卡的债务重组发声，但是中国只是提供一些人道援助而不是债务纾缓。贝里说，环顾世界，老挝、巴基斯坦、赞比亚和肯亚都面临类似危机，但中国就不愿意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提供债务纾缓。他认为斯里兰卡从中国借到的资金有可能是利率更高，外界对斯里兰卡和中国关于汉班塔塔港的合同和贷款的资金所知不多。 贝里又说，其他国家人民看到这个情况应该会理解到，他们必须要求政府在向中国借贷的时候必须有更大的透明度。但是更加广泛的体认就是，如果你陷入债务危机，中国不会来帮助你，他会提供重新贷款，但是不会提供债务重组。至于斯里兰加的危机有几大程度跟中国有关，美国史丁生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说斯里兰卡作出了愚蠢的赌注，但这句说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因为当时中国在放贷给斯里兰卡的时候，除了经济之外还有其他考虑，在政治、战略和地缘政治上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之后作出的决定。但是一般银行在放贷之前都会对贷款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而中国则并没有评估斯里兰卡是否还得起。现在看来至少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但最后斯里兰卡的危机还是必须由他们的政府去承担。孙文说，要说中国是为了促进双边关系或者希望加强他的政治影响力都不稀奇。孙文认为，中国希望在这样的国家能够加强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放贷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国家都需要钱，这些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钱，所以在南亚地区斯里兰卡就存在一个对印度影响力的角色，这个并不奇怪亦不稀奇。孙文又说，中国最常以非洲国家为例去表示，同非洲国家促进政治友好关系之后，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这些国家就会投票给中国。在关于中国是否会协助斯里兰卡重组债务的问题上，孙允认为除此之外中国并没有其他选择，因为重组对中国没有好处，否则债务违约之后中国将会永远丧失这些贷款。如果能够重组，那这些贷款还算不算是坏账呢？对于在斯里兰卡之后是否还会有其他类似的危机发生，孙允很肯定说一定会有。他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积欠中国债务过大，但无法偿还，这个因为他们除了中国之外别无借贷选择，例如受到最多注意的汉班托塔港的项目，斯里兰卡首先是曾经向世界银行同印度贷款，但是都受到拒绝，最后就找到中国，亦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太平洋的岛国亦面临类似情况，部分小国在别无选择之下只能够寻求中国的资金，因为那个是唯一的选项。孙文指出，如果中国是唯一的选项，那中国的条件再怎苛刻，这些国家亦只能够接受。所以归根究底，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必须要考虑的是怎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选项，否则只能够令到中国成为唯一的选项。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略特国际事务学院的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奥拉帕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斯里兰卡危机对中国有巨大的外交政策影响，很多国家见到作为斯里兰卡最大的经济伙伴的中国未有对斯里兰卡积欠的债务提供协助，部分国家从中国得到的资金只是用来建造一些没用的大白象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他们沉重的债务负担。对于中国为什么不愿意协助斯里兰卡重整债务，奥拉帕利说部分原因是担心引发掘塔效应。他说，中国人是难缠的生意人，他们不想要重组债务或者做任何的债务舒缓，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世界都有大量的这种债务，它可能带来某种多米诺效应，这个就是很多国家可能会说，哦，如果你想取消这里的债务，那为什么你不取消我们的债务呢？中国将会使到自己处于一个困难的地位。斯里兰卡正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纾困协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14号在印尼 G20 财长会议期间说，他希望中国能够同斯里兰卡合作重组债务。这个对于拜恩斯关于斯里兰卡对中国投资作出愚蠢赌注的讲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21号在记者会上回应说，美方官员无端污蔑抹黑中方的言论，蒙蔽不到斯里兰卡民众和国际社会。汪文斌说，中国和斯里兰卡是传统友好的近邻，中方愿意为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稳定局势、复苏经济的努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迈进。之前汪文斌亦曾经在7月14号的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是否愿意提供斯里兰卡其他新的金融支持问题说，中方愿意和有关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一起继续为斯里兰卡应对当前困难，缓解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德克萨斯地区1836年脱离墨西哥宣布独立，九年后亦就是1845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邀请德克萨斯共和国作为一个州加入美国联邦。泰勒总统3月1号在决议上签字，三日之后泰勒任期届满，新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的第11位总统。英国和法国设法阻止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他们劝说墨西哥同意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前提条件是德克萨斯不能够加入美国。德克萨斯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第二可以成为得到墨西哥承认的独立共和国。德克萨斯国会最后选择了美国。詹姆斯·波尔克在竞选期间做出两项承诺，他宣布要给德克萨斯和俄勒冈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选民投票支持他，因为他们赞成波尔克的理念，认为美国的疆域应该从大西洋直通太平洋，横跨北美大陆。他们觉得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传遍北美大陆是上帝的意愿，亦是他们的责任，正好像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美国势力和疆域的扩展符合人类利益，越大就越好。最早前往俄勒冈的是新英格兰商人，他们在俄勒冈沿海地带交换动物皮毛。后来美国探险家路易斯·同克拉克横穿路易斯安那抵达俄勒冈。1811年，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俄勒冈的哥伦比亚河口修建了一个皮毛交易所。英国探险家亦到过俄勒冈，声称这片土地归英国所有。英国的哈德逊湾公司亦在哥伦比亚河口修建了交易所，并声称占有河口以北的大片地区。由于俄勒冈地区定居者稀少，所以英国和美国同意两国可以共同占有俄勒冈。根据这种共识，英美两国一直相安无事。但是19世纪40年代，大批美国人开始向西部迁移，这些定居者对英美两国共同占有俄勒冈地区的协议感到不满，希望俄勒冈全归美国所有。波尔克总统说，他觉得美国具有充分理由可以对整个俄勒冈地区声称主权，但是他同时表示愿意做出妥协。他提议以北纬49度为界，将俄勒冈地区一分为二，以北划归英国，包括哥伦比亚河在内的南部地区则归美国所有。这个提议遭到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拒绝，甚至没有情报伦敦。这位大使明确表示，除非将哥伦比亚河作为南部边界划归英国所有，否则英国是绝对不会接受提议的。波尔克总统立即撤回提议，并且表示美国除了声称对俄勒冈全部地区享有主权之外别无选择。波尔克措辞强烈，似乎在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美国不惜动用武力亦要保护自己的领地。实际上波尔克并不希望打仗，但是他觉得同英国交涉只能够采取强硬立场。他表示美国立场的温和只会导致英国提出更强硬的要求。波尔克请求国会批准，最终于1846年春天宣布结束同英国共同占有俄勒冈的协议。而同时英国政府觉得因为俄勒冈同美国开战不值得，英国当初之所以坚持要求将哥伦比亚河划给英国作为同美国的边界，是因为英国哈德逊湾公司的交易所设在那里，但是后来那个交易所搬到更靠近北面的温哥华岛。
这样亦就冇理由坚持原来的要求了。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一项议案，以北纬49度为界，将俄勒冈一分为二，分属英美两国，同波尔克事前提出的议案几乎完全相同。美国西部领袖要求波尔克拒绝英国的提案，他们希望占有俄勒冈的全部地区。波尔克要参议院投票表决，结果参议院接受了英国的提案，经波尔克签字生效。美国早就希望向墨西哥收购加利福尼亚。美国前总统泰勒曾经要求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沃迪·汤普森设法收购加利福尼亚。汤普森到过加利福尼亚，他描述说，加利福尼亚是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最健康的土地。汤普森说，旧金山港足以容纳世界上的所有海军，有朝一日旧金山将控制太平洋的全部贸易。汤普森想从墨西哥手中收购加利福尼亚，本来就没什么希望。一宗意外事件的发生，更加是使和平取得加利福尼亚的一线希望消失殆尽。当时美国驻太平洋的海军指挥官是托马斯·琼斯，他得到消息，以为美国同墨西哥开战了。琼斯立即率领美国海军舰艇驶往加利福尼亚首府蒙特利。1842年10月抵达后，占领了蒙特利。两日后，琼斯发现自己错了，他立即将蒙特利归还给墨西哥，并且表示道歉。但是他的行动激怒了墨西哥领导人，他们对美国收购加利福尼亚进行谈判的要求一口回绝。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吸收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之后，墨西哥断绝了与美国的关系。墨西哥官员早就警告说，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会导致战争。波尔克宣誓就职总统之后，派特斯前往墨西哥，努力修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当时墨西哥总统是何塞·华金·埃雷拉，他领导下的政府不堪一击。埃雷拉起初同意与美国特使约翰·斯莱德尔讨论波尔克总统提出的四项提案。在这个之前，墨西哥曾经答应向美国人做出$200多万的赔偿，但是没有钱。斯莱德尔提议，只要墨西哥同意将格兰德河作为德克萨斯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美国政府就愿意承认这$200多万的赔偿费用。此外，美国还提议出价$500万收购新墨西哥，出价$2500万收购加利福尼亚。如果这些提案全部遭到拒绝的话，斯莱德尔就要试下用$500万收购部分加利福尼亚。斯莱德尔1845年12月抵达墨西哥城，当时埃雷拉政府日渐脆弱。埃雷拉担心如果会见美国使节就会被赶落台，所以拒绝接见斯莱德尔。但是拒绝接见斯莱德尔亦未能够挽救他的政治命运，埃雷拉政府最终还是垮台。新上台的墨西哥政府拒绝同美国使节见面，斯莱德尔无可奈何，只好启程回国。他坚信美国要想得到这些墨西哥领土，只能够使用武力。波尔克总统同意斯莱德尔的看法，他1846年1月得知墨西哥政府拒绝同美国特使谈判。波尔克原本希望和平解决同墨西哥的分歧，结果看来希望渺茫。波尔克因此觉得可能只有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才能够迫使墨西哥参加谈判。半年前德克萨斯同意加入美国时，波尔克总统曾经调遣数千名美国士兵，由扎卡里泰勒将军率领，在纽埃西斯河口处的科帕斯克里斯蒂镇安营扎寨。波尔克总统下令泰勒率兵赶往格兰德河，镇守北岸，如果墨西哥发动攻击就狠狠地予以还击。泰勒将军十分兴奋，他的部下在科帕斯克里斯蒂训练多时早就忍不住了。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打电话给 Larry， 提醒他今晚一起去看电影。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Space Cadet 以及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Hello.
Hi, Larry.
How are you, 李华？
我挺好，不要忘记说好了一起去看戏，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场了。
Oh, shoot. I'm so sorry, 李华。It completely slipped my mind. I feel like such a space cadet.
Space cadet? 太空学院？太空学院好没记性的。
Well, not real space cadets, but it's a saying. Space cadet means someone who is off in space or often forgets things that they need to do.
Oh, space cadet. 原来是讲心不在焉、没记性的人。那你绝对合格啦。如果不是，又怎会不记得约了我一起看戏？
I guess I just got caught up with this project for work.My space cadet co-worker forgot to save it earlier, so we're back to square one.
Oh, 你哋个项目白做，要由头开始。我以前写论文都试过唔记得全盘嘅事。I've acted like a space cadet before. 咁你哋要点做啊？
It hopefully won't be too big of a problem, but because he was a space cadet, we will have to work a bit late tonight.
就算系咁，你都唔应该唔记得陪我睇戏。This is no excuse for you being a space cadet.
I know. I'm sorry.
唔紧要，人人都试过噶啦。我哋教授星期一嚟上课，居然话将我哋个作文留喺地铁上边。Talk about a space cadet.
I'll say. What did he do?
最后佢揾到地铁总站先至揾到。
Wow, he is lucky that he was able to find them again.
但系佢仲系好唔好意思，所以俾我哋所有人一律加分。
That sounds like a pretty good trade-off to me.
是不错，看来有个做 Space Cadet 的教授不一定是坏事的。言归正传了，到底看不看戏过？
Let's shoot for the 8:30 showing. I think I'll have the work done by then. Meet you at the theater.
好，一言为定。Larry, 你来得刚刚好，马上就要开场了。
Yes, though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What? 你点解话自己好似冇头嘅公鸡一样咁跑嚟跑去呢？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means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frantically all over the place.
哦，你系话自己忙到走嚟走去。中文里边我哋就话盲头乌蝇，英文就话好似冇头嘅鸡，真系得意啦。咁你忙啲咩啊？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more to the project than I originally thought, but I really wanted to come see this movie. I had to rush and wound up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Hey, Larry, 你说鸡如果真的斩了个头，还会不会走来走去的？
I'm not sure, Li Hua, but the point is that if they do run around, it is chaotic. Similarly, I was running all over the place at my office to try and get this project done.
Hey, 这个令我想起我同学 Carrie。佢星期日先至知道星期一有项目展示，所以成日都氹氹转。She was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her head cut off.
How do you mean, 李华？
佢一路喺自修室同埋图书馆之间走嚟走去，手忙脚乱啊。
That certainly does sound right. After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I feel pretty flustered too. How did Carrie's presentation turn out?
诶，老实讲，我真系唔知道。成个过程我都喺度发紧白日梦。
It sounds like you were a total space cadet. What about you? Have you ever had to run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because you left something to the last minute?
我点可能呢？我做事从来都系井井有条，绝对唔会临急抱佛脚嘅。
Sure. Well, let's get our tickets and watch this movi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space cadet， 意思咧就系指心不在焉，成日都忘记事。而另一个咧就系。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意思就是指非常忙碌。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